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以一个严肃的态度啊去聊一个看似荒唐的话题啊。你要说严肃吧，现在中国有着非常大的问题啊，已经是非常的严峻了，这是从一个严肃的态度去说。你要说这个荒唐吧，这个一妻多夫制度吧，它是一个没人敢踩的雷区啊，也没人敢去聊这个话题，很少有人去提倡这么一个话题，是吧？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做这么一个踩雷的人吧，我来聊这么一个一妻多夫制度啊。中国现在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一妻多夫制度啊。你不要以为我聊这个话题太荒唐啊，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一些地区跟国家是有这种一妻多夫制的。你比方说西藏啊，一些地区就有这种一妻多夫制，还有非洲一些国家呢也有一妻多夫制。你要是从这个人类发展的角度看呢，以前在母系社会啊也是一妻多夫制，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历史上，它都是存在的，或者说是曾经存在的。你甚至说一部香港电影啊，大家都看过，很多人都看过啊，非常经典的纵横四海啊，纵横四海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啊，我们都能看到啊，周润发、钟丽缇还有张国荣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了，是吧？其乐融融啊，各司其职啊。这个电影的结局不是一妻二夫制吗？电影到最后，周润发做奶爸的那一个画面啊，多暖心呐！所以说这个话题啊，看似荒唐，实际上在事实上它有这个存在的基础啊。我做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在油管上我搜了一下这个一妻多夫制啊，有人聊的，但是只是针对于啊西藏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地区啊聊这么一个一妻多夫制，我是没有找到有人敢去结合中国的问题去聊这个一妻多夫制的。我刚才我说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啊，首先是一个男女比例的问题啊，男的比女的要多了，我保守估计得有4000万吧，就是说至少得有4000万男的是单身的啊，没是找不到老婆的，没有性生活的，或者说想要找性生活必须得去啊，去花钱的啊，去红灯区的这一种，好像这4000万人被人给遗忘了，没人去关心他们，没人去关注他们啊。正是因为中国有至少4000万的单身人口的群体，我才会去做这个话题，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去做这个话题了。那现在正式开始这个节目啊，我会去从这个社会治安啊、经济刺激啊、人口老龄化以及这个传统伦理这几个角度呢去聊这个一妻多夫制的可行性。当然很多人此时此刻脑海中肯定会浮想起一幅日本爱情动作片的画面啊，当然了，像这种男女之事啊也是避不开的，既然是一妻多夫肯定要聊这个，当然了我要放到节目最后聊，因为这有点稍而不易，我就放到最后再聊，朋友们坚持看到最后啊。先说第一点啊，就是说这种一妻多夫制吧，它只是针对于小众啊，我并不是说啊全面的铺开、全面的放开啊，鼓励每个家庭都一妻多夫制，这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妻多夫制它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啊，99%的家庭可能都不太会去接受这种啊一妻多夫制，但是有个别的特殊的人啊，个别特殊的群体，他们去接受，那我们就可以延伸着去思考这种可行性了啊。就像这个同性恋一样啊，同性恋呢它也是小众，你在这个油管上你一搜这个同性恋啊，到处都是啊尊重同性恋啊，他们有他们这种同性恋爱的自由啊，这大家对同性恋都已经是足够的包容了，已经有这种政治正确，你要是敢歧视同性恋啊，口水喷死你，是吧？既然大家能够包容同性恋，那么对于这个一妻多夫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包容啊。肯定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会去接受这么一个一妻多夫制。但是对于别人呢，我觉得他们有这种一妻多夫的自由啊。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一妻多夫啊，它是一个小众群体啊，我不是说要全面铺开。如果有人想要借这个话题来去攻击我，你可以省省了啊，我只是就事论事啊。那么说第二点，从这个社会治安的角度去聊聊这个一妻多夫的必要性啊。因为我之前我曾经关注过一系列的那些恶性的犯罪事件啊，我发现很多人啊，大部分吧，80%-90%都是属于那种大龄单身男性啊，长期没有女性关爱啊，长期没有那个夫妻生活，是吧？自己也没有钱，老去花钱去红灯区，就是身上就是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这就是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啊。再举一个例子吧，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班里的男女比例啊是40:4，就是说班里有40个男的，只有4个女性。 结果第一学期啊，班里的那些同学们就是说在自己班里想去找，哎呀几乎是不可能了，我操，男女比例悬殊太大了。结果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啊，成天打架，就是每个宿舍都打架，我光我都跟别人打好几次架啊，别的宿舍打得更凶啊。因为这个年轻人呀，十八九二十来岁，这正是一个发情的年龄啊。聊到这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啊，年轻人他就该发情，年轻人精力旺盛他就该发情，不发情他就不是年轻人啊，我跟你讲。那么在一个发情期的年龄啊，一个发情的男性啊，如果说没有女朋友啊，或者说没有老婆，那么他这个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呀。所以说在学校里边，那就是同学之间啊三天两头打架。不过后来呢，到了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啊，就开始到处到别的院系去挖墙脚，到别的学校去挖墙脚。然后我班里边大概有一半啊，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脱单了啊。后来呢也就不打架了啊。有些时候呢，我同学的女朋友啊还到我们宿舍来替我们打扫卫生啊，替我们擦桌子拖地啊。然后这时候大家好像都啊安静下来了，也不打架了，也不吵架了。这是在学校里面啊，如果说要是走上社会的话，哎，那些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那肯定是一个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啊。你想想，如果说他要是有了老婆了啊，生了孩子了，是吧？人生有了牵挂了，是吧？想要挣钱去养家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那是在有老婆、有孩子、有家庭以后的男人，他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男人有了牵挂，他就会珍惜这种生活。这样他就不会去做那些铤而走险的事情，这是从一个社会治安的角度。那么再聊第三点啊，从这个经济刺激的角度啊，国内啊现在真的是经济低迷啊，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是买不起房，也是结不起婚，也是找不到老婆，这个彩礼啊也是越来越高，是吧？水涨船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个彩礼的情况更严重啊。那如果要是不结婚啊，不买房啊，没有小孩，那对于经济来说，那就刺激不起来呀，啊，房子卖不掉，什么奶粉、尿布也卖不掉。对于经济来说，这也就是一潭死水啊。那如果说是一个一妻多夫制，你比方说有啊小两口，他自己不敢生孩子，或者说养不起孩子啊，不敢生，然后这时候他们认识了一个单身的男性啊，关系处理也很好，人品也可靠，哎，一拍大腿，哎，我们三个组建成一个家庭吧，是吧？这样的话就敢生孩子了呀，这样的话这种负担就分摊了呀，两个人买房子供不起，三个人供啊，或者说四个人供，这就可以供得起了吧，是吧？这是对于经济刺激层面啊，它是有一定的刺激的。那么再说第四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现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话题啊。现在国内就开始鼓励人啊开始生啊，多生啊，使劲生，年轻人不敢生的就鼓励中年人生啊。就是本来很多中年人他们的子女都已经啊十八九都二十多了，然后政府还要鼓励他们生，然后一些家庭又出现一种比较搞笑的局面，就是说婆媳同时怀孕。假如说一个年轻人把他老婆给娶进门啊，他老婆怀孕了，然后他发现他老妈也怀孕了，哈，这就好玩了，这就搞笑了。有位朋友还攻击我聊这个一妻多夫制啊荒唐。那现在这个婆媳同时怀孕同时生小孩这种现象啊，奇葩不奇葩，荒唐不荒唐？你在奇葩的国度啊，就会有这种奇葩的事情。想要去解决这些奇葩的问题呢，你必须得采取一些奇葩的措施。所以说，才有我今天这个奇葩的话题。现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年轻人不敢生孩子。如果说一个家庭啊，是三四个人组成的家庭啊，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或者说一个女的，三个男的，在这种前提之下组成的家庭呢，他们这种抚养孩子的能力就会大大的增加。就是女性呢，也可以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全职的家庭妇女啊，全职做一个全职妈妈。因为在外面有两个男的或者说有三个男的赚钱去共同去养这个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生养孩子的这种欲望啊就多了啊，就也有能力了，也愿意去多生多养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妻多夫制啊，对于这种解决人口老龄化啊，刺激这种新生儿出生是有用的。别看这个话题很奇葩，从这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人口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怎么办，怎么解决？所以说这个一妻多夫制啊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啊，尽管这个方式太奇葩，但是它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啊。那么再聊第五点，最后一个也是最刺激的环节，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环节，就是说这种夫妻生活， 如何协调？哎，这个，我想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脑海中已经是浮想联翩了啊！这种日本岛国爱情动作片这种场面已经在脑海中开始浮现了啊！我的观众朋友们80%吧都是男性啊，我觉得没有几个没看过日本的爱情动作片吧。凡是看过岛国爱情动作片的，其实都知道啊，在男女这种事情上面啊，这个女人的耐受性啊，是远远强于男性的啊。一个正常的男的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呀，10分钟到20分钟之内完事儿，这都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啊，10分钟就完事儿了，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啊，觉得自己不够男人了，其实从这种生理的角度啊，这种10分钟是很正常的。但是女人往往10分钟，哎，我刚刚有点意思是吧？我刚刚调剂好，刚刚进入状态，你这男的就缴枪投降了。是吧？这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说呢，女人的耐受性比男人要强，所以说能够长时间去办那种事情的男的就更吃香。所以说在日本的爱情动作片领域啊，那个男优啊，那优秀的男优啊，他挣钱要比女优要多。还有在什么像深圳一什么会所啊，什么上海会所是吧？有那种啊鸭这个行业，找鸭这个花钱也多啊，鸭的价格比鸡的价格要高啊。在这里完全没有侮辱这个鸭或者鸡的意思啊，我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呢也存在了几千年了，我只是从这个事实啊去分析这个事情啊。继续说这个男女之事啊，因为女人在这种男女的事情上面啊，女人大多啊要么是躺着啊，要么是趴着，女性呢是被动的，女性呢她不会去主动的去消耗卡路里，基本上不会主动的去消耗脂肪，所以说在做运动的，在做活塞运动的，在消耗卡路里的，这都是男性啊。所以说男人累啊，男人哼哧哼哧哼哧啊，10分钟或者说是20分钟，那也挺累人的。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了啊。所以说啊，对于一块耐耕的田啊，对于一块优质的良田，哎，可以用2头或者说是2头以上的牛来去耕这个田。我不做具体微观的描述，我只举这么一个生动的比喻，大家明白啊。哎呀，我说到这儿肯定是有人脑海中已经是浮想联翩了啊。再次重申啊，这种情况下只是属于一个小众的情况，就是跟这个同性恋同样属于一个小众的群体啊。就是这种一妻多夫制啊，在这种伦理层面是很难被大家接受的啊。但是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呀，对于那些愿意接受这种制度的人，他们有他们接受的自由啊。虽然说在法律上，在道德上都不敢把这种一妻多夫制啊放到台面上来说，放到台面上来讨论，或者说很少有人去讨论，那不代表这种事情就不存在呀。稍微去留意一下这个国内一些新闻啊，一些八卦新闻啊，哎，动不动某某女的出轨了，动不动某某女的在外面啊有情人了啊，养小白脸了，像类似这种八卦新闻，大家都已经啊见怪不怪了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鸟多了，什么林子都有。你要是再去搜索一下这个约炮软件，哎呀，那各种各样的约炮软件那是层出不穷啊。为什么呀？因为有这个市场空间呐，这是一个灰色的市场空间呀。虽然说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哎，都不被别人接受。但是这个灰色的市场空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呀，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才把这个一妻多夫制啊摆上这么一个台面啊，因为中国确实有这个4000多万以上的这种单身的男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才做这么一个话题，也是做这么一个踩雷的话题，哎，也是做这么一个可能是招骂的话题啊。啊，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嘛，啊，油管这个言论呢也是开放的，也是自由的嘛。我做这个话题呢，我也没有伤害谁，是吧？我觉得这都无所谓啊。归根结底还是国内这种奇葩的这种制度啊，啊，先是毛泽东鼓励大家人多力量大，使劲生啊，然后到了80、9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结果搞到现在啊，老龄化这么严重，啊，搞得这种男女比例失调，搞得这么多人找不到老婆，这个墙内的社会形态已经够奇葩了。所以说奇葩的问题，变态的问题就需要一些奇葩的方法，变态的方法去解决。如果说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这种观点那就根本就没人看的，也不会产生这种观点的，也没人去聊这个观点的，也就是我吧敢去聊这个观点啊，真正敢聊的还真不多啊。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